只穿过三次，现在三次都是参加婚礼，这第四次。因为这日子实在很重要，不仅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，不仅是纪念主的复活节，对我们教会来说，今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，因为有四位弟兄姊妹要归入基督的名下，我们感谢神啊。那么在这里我想说呢，这个虽然在我们大家的印象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，的确受浸是一个仪式，但是我想说受浸它所包含的真理，它所包含的那个意义是远远超过这个仪式。所以我们简单的哈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余弟兄说我十五分钟刚接到的时候我说我讲五分钟就够了，然后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发现我讲一个小时都不够。好，第一点我想讲三点哈。第一点是受浸啊，是主耶稣的吩咐，所以我请大家解读一段圣经。我为我那个桌子上那次请指头啊，请分给这四位受浸的弟兄姊妹哈，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替我读，因为都是非常熟悉的经文。第一处就在马太福音28:18。
我就这样子想吧，拿着麦克，能听见哈？在28:18-20，这是主耶稣啊，在今天余弟兄说了哈，在加利利山给门徒的一个大使命，给门徒的吩咐，我们简单读一下。18节说，
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
那么这一节圣经我们清楚地知道，主耶稣有一个明确的命令或者是吩咐，就是说做了他的门徒就应当怎么样受浸，就应当受浸。那么在圣经其他的 几个地方，我们也一再地看到门徒们信了主以后立刻就受浸。那么在使徒行传2，当彼得在五旬节啊传福音的时候，当天有多少人？一次就有3000人信了福音啊，然后做了主的门徒，怎么样呢？他们是当天就受了浸。那么在使徒的八章，当腓力向埃及阿伯那个太监在那个旷野的路上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个太监怎么样？信了如何呢？马上他就说，哎，前面有水，我受浸有什么妨碍？我可不可以受浸啊？腓力就说了一句话，怎么样？只要一心相信就可以。所以受浸，当我们信的时候，当我们接受这位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应当受浸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受浸是主的吩咐。那么第二点，受浸是什么？是一个宣告，宣告也是一个见证。那向谁宣告？三一方面的宣告。第一，向这个世界宣告，向这个世界上你周围的人群宣告，向你的同学宣告，向你的朋友宣告，向你的同事宣告。宣告什么？我是属主的人，我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以前我做的事情我不能再做了，以前我犯罪了，还喜欢犯罪，现在我不愿意再犯罪了。啊，以前我赌钱，完全我特别喜欢，但是我信主了，我不再赌钱了，我不愿意再和你们为伍了，那三缺一不要讲我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我抽烟的，在讲我自己，我抽烟，但是信主以后，感谢主，主把我的烟拿掉了，不再抽。这就是一个宣告，向这个世界宣告。 第二个宣告，向撒旦宣告，向撒旦宣告什么？我已经脱离了你的辖制，脱离了你黑暗的权势，我被我主救。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这里我想讲一个昨天我看到的一个信息，我被这个信息震撼。我相信大家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，17号，就是这个是星期三，在中国上海发生了一件事情，一个17岁的孩子，17岁，从桥上自杀。知道这个事情的有多少人？知道？啊，有人还不多。那简单讲一下，事情发生在上海。鲁曹大桥，就是浦东和浦西的一个大桥，叫鲁曹啊，鲁浦大桥，对吧？鲁浦大桥在两侧上有三个车道，突然有一个车行啊，车流中突然他就停下来，打着双闪灯，从车上的驾驶座上跳下来一个女人，跑到后座上，在干什么？在大声的骂，大声的责骂后座的他的儿子。骂完以后，他再跑到了前座，坐在驾驶室，那个车子还没动。我们在视频里有个短短的几秒钟的视频，那车子还没动。接下去发生的一幕非常的让人心碎。那个后座的孩子，17岁的孩子，猛地就把后门打开，他穿过了一个车道，冲向了那个大桥的护栏，然后毫不犹豫，没有一丝的犹豫，从上面就跳下去，当场毙命，当场就死。我不知道看过这个视频你会怎么样的，真是让人震惊的不得了，真是让人心要碎了。那个妈妈冲出去想抓住她的儿子，冲到护栏的时候，她的手，我看见她的手几乎是碰到了已经下垂的儿子的脚了，但是没有拉住。妈妈是跪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。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这件事情，妈妈的责任，儿子的责任。我想说的是，为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是什么东西让这个妈妈失去了理智，控制不住自己情绪？啊！你在大车在车流中居然刹车，踩了刹车，居然跑到后面去骂人。对不对？是什么东西让他失去控制？又是什么东西让这位孩子生无可恋？他冲出那个门的时候，我发现他没有一丝犹豫啊，他是一心想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后面有什么东西在？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信主的人知道，有黑暗的权势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对不对？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这个掌权者是谁？就是现今运行在我们心里那悖逆那个邪灵，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那个什么邪灵，就是撒旦。当我们信主之前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辖制底下，所有的人，我们没有自由的，我们有犯罪的自由，但我们没有真正不犯罪的自由，我们都被他辖，被他控制。所以我们说第二个宣告是什么？感谢主啊！当我们在这里受尽的时候，我们第二个宣告就宣告我们再也不受你的辖制。我们归向了这个永生的神。好，那么第三个宣告就是宣告我们属主了，我们宣告我们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何等感恩啊！这是一个宣告，也是我们的感恩。好，这是我所想说的第二点，受浸是一个宣告。那么第三点，受浸它是一个事实，是主耶稣成功的事实，同时呢 它还包含着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重要的证。好，受浸它这个过程很简单，我们知道三步。哪三步呢？沉入水里，然后呢浸没在水里，第三什么？从水里上来。请进请进，我们有位置。所以浸受浸啊，它有这三个过程，很简单，等一下我们都会经历啊，你们都要经历。浸到水里，浸没在水里，然后从水里上来，三个。那么这三个它有三个象征，是有三个象征。第一，浸在水里，因为水代表什么？代表死亡。进入水里就代表你死了。浸没代表什么？埋葬。从水里上来代表什么？复活。这正是主耶稣在2000年之前为我们成就的一个什么救恩。主耶稣在2000年之前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对不对？就像进入了水，他死后以后被埋葬在坟墓里三天，埋葬，然后呢三天之后呢，按照圣经所说他复活了，他不但复活了，他现在升天了，坐在什么神的右边。这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为我们成就的一个事实，一个救恩。今天因着你接受了他做救恩，这个救恩怎么样？就临到了我们，就临到了我们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受浸，刚才这个过程，它还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说真理。这个真理要我们一辈子都要经历。不但一辈子要经历，我们一辈子在享受着这个真理带给我们的祝福。这个真理简单的说就是同死同埋，一同死一同埋，和主一同死一同埋一同复活。所以我刚才在打印的时候，第二段重要经文大家可以看。那么我读一下哈，在罗马书的6章，应该其实这一段很长的，应该从6章1节1至19，我只读这其中的给你们的是3节是吧？3、4、5，啊，我们只读这3节哈，6章3节，来和我一起读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
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
好，这三节圣经很好读哈，但是我可以说很难明白。我们坐在这里的恐怕都有个经历，当我们受浸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辅导的教会辅导我们的时候，肯定要几乎都要把这三件事情呢来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也几乎都要说到我们要同死，与主同死啊，同埋同复活。但是这个真理啊，真正包含的那个意义，我们有没有真正被神打开启示？我告诉你们，我受浸是在24年前，也在4月份，再晚9天，4月30号。我刚才算，哎呦，2轮的比那么大，24年啊。那个时候我就记得上面讲员讲了什么，我记得了哈，我就记得我自己，我很紧张啊，是吧？很紧张的哈，你们紧张不？紧张了，等一下你们要上来讲话的，我没有紧张，我上来要讲话，我先拼命打副稿，我没有写讲稿哈，拼打我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，然后我就记得，讲的其他话都不记得了，我就记得，我说我在这里，我愿意受浸，我愿意与主同死同埋， 通复活，哎呀不得了，这三个人。那个时候其实我说我为什么记得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，我一直不明白，好多人跟我说这话，我看圣经也看，但是我就没明白过来，或者说我在受浸的时候还真不明白。但是我感谢主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受浸之后三年里面，就是一次一次一次把刚才的这三节经文所包含的真理向我打开，向我开启，让我知道我真的是与主在两千年前就定死了，让我知道我真的是与主在两千年前就与主总一同的复活。他的死啊，不仅仅是为你死，他的死是带着你一起死，他的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埋葬，他是带着你一起埋葬。同样，他复活不仅仅是为你复活这个意思，他是带着你一起复活，一起复活。这圣经怎么说？大家不熟悉怎么说？是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这个在原文里是过去式，是过去完成了的事情啊。感谢主啊！如果我们今天受浸，我们代表我们什么？虽然不明白这个证，但是我们有个心愿，这非常重要哈！我要告诉你，我们有一个心愿，我们愿意与主同死，我们愿意向着罪，在以后向着罪啊！我们有个心愿，我们不愿意再犯罪了，我们愿意和他同死，这是一个愿望，是一个心志，我们也愿意与主一同活。什么叫与主一同活呢？我们就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刚刚读的，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。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有这个心。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不得了，主我们的神何等开心，何等喜乐，他一定要把这个真理告诉你，他一定要把你这个真理啊，在你心里打开，而且一定要让你在你以后的生活里面经历这个神，经历这个祝福。感谢主，我想讲的就是这一集，我盼望的不仅仅是你们四位受浸聚会，对我们所有的已经受过浸的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提醒，提醒我们什么？我们当初的心愿，我们这个心智